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喜不喜欢吃炸鸡呢？你知道啊，这个曾经美国人他们做了一个票选啊，选出了前三名啊，让大家觉得好好吃的炸鸡哦。好，那你知道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标准吗？其实呢，炸鸡不外乎呢，就是他们的这些配料很重要啊，还有他怎么炸呢，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其实在票选这前三名的时候呢，就发现像比如说第一名，它的炸鸡除了它的外皮很酥脆之外，它的肉汁呢也非常的鲜嫩跟多汁，而且呢它的调料啊也是非常的厉害，就算是凉了也很好吃诶。所以呢这是第一名啊他们的一个内容。那另外呢，像来自其他国家的炸鸡，可能虽然它的皮比较薄，可是它的肉汁一样的是多汁有嚼劲，所以你就发现呢，其实皮跟肉啊就是一个好炸鸡它呢怎么样好不好吃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皮跟它的肉哦。
都在
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在休闲观光时间继续跟小朋友来介绍寒流这样的一本好书哦。讲到说呢，你必须先去剖开韩国人的胃，你才能了解韩国人的社会，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韩国人哦。那花儿姐姐上次呢读到了就是关于炸鸡这个部分哦，那今天呢继续透过这个主题叫做开了炸鸡店之后，然后呢来跟小朋友分享哦。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开了炸鸡店，然后呢？若选择不加盟自创品牌炸鸡店的业者，又面临着何种难题呢？尽管自创品牌的入门创业金低，生意呢也相对的做不大，收入微薄，更要面临着大品牌炸鸡店侵蚀市场的隐忧。
哎呦，谁不想自己开店当老板啊，不用朝九晚五去公司上班啊，看老板的脸色，每天都睡到自然醒。
这么想的韩国年轻人还真不少，但是他们开了炸鸡店之后，真的比较有感的增加了荷包重量、存款的数字吗？社会无情的大环境却狠狠地告诉他们并没有。韩国的 KB 金融经营研究所的报告指出，韩国的国民吃下肚的肌肉量逐年的增加。1985年人均消耗是 3.1 公斤，到了2011年增加到 11.4 公斤，短短的25年间增加了将近四倍。而且啊，根据最新的数据，2023年已经成长到了 16.5 亿公斤，这其中啊，一条龙生产的流程改良是重要的原因。值得注意，就是在20到50世代的工作者年龄层中，以炸鸡店为创业者多属30、40年代的青壮年轻人，而两世代分别占了32%与33%，共计呢是65%。自己开了店，当起了老板，收入有比较高吗？并没有。炸鸡店老板的年平均所得大约是2500万韩元，约新台币63万元，相较于咖啡厅输了一大截，因为后者的年收入可以达到4200万韩元。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开炸鸡店创业之后与创业前的收入相比并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将近 9.15%。 换句话说，20多岁在公司上班的年轻人平均年收入大约是2600万韩元，但是开了炸鸡店创业之后，年收入短少了大约是2200万韩元。30年代的创业前平均年收入大约是3300万韩元，但是创业之后年收入是跌到了2400万韩元。40年代的创业前平均年收入是3700万韩元，但创业后年收入也只有2400万韩元。50年代的创业前平均年收入是3300万韩元，而创业之后则是年收入降到了2300万韩元。这也难怪韩国的炸鸡店每年平均会有5000多间的店家倒闭或者是歇业。而诚如报告书所指出来的，韩国的炸鸡店存活的寿命只有高于建筑以及不动产服务，属于高风险倒闭行业的第二名，平均的存活寿命大约是 2.7 年，也就是一间的炸鸡店必须营运超过 2.7 年之后才勉强呢算是合格的店家，远比呢其他的餐饮业的店家平均呢倒闭或者是歇业的 3.2 年还来得短促。纵观之呢，韩国当地有将近的18%的炸鸡店会在一年内倒闭或者是歇业，甚至高达了49.2%的炸鸡店在3年之内会面临着经营的危机。尽管加盟大品牌的炸鸡连锁店多少都能够降低一点风险，但是保障有限，大约只有减少5%到8%。事故日本的新报道2001所没有看到的炸鸡店悲歌，或许比他们的报道还要更多。而韩国年轻人想要透过开炸鸡店致富的美梦，只怕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更遥远跟艰辛。 好，小朋友，所以呢，韩国人啊，疯开炸鸡店真的赚很大吗？刚才花儿姐姐啊，有稍微把那个数据啊，就是跟小朋友讲，就是说开炸鸡店之前跟开炸鸡店之后的一个比较啊，就发现呢，其实年纪越大，这个创业呢，开炸鸡店就越赔钱啊，甚至可能就把自己呢，在辛苦一辈子的存下来的退休金还赔掉啊。其实呢，在韩国这样的人呢，还是真的蛮多的啊，所以呢，小朋友，其实呢，好，开店当老板啊，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当然啦，就是说，可能呢，时间是比较弹性，自己可以运用啊。可是呢，如果说做餐饮这件事情啊，他就还不如呢，开咖啡厅。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内容，其实韩国的咖啡厅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他们的咖啡成本或者是饮料的成本呢，其实是赚的比较多的了哈，所以呢，利润赚的比较多，成本比较少了哈，所以呢，其实创业呢真的是维艰啊，不容易啊。那希望小朋友如果将来有一个创业梦，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学习跟从头开始哦。
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呜呜呜，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糊涂，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哇，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呜呜呜，风越来越大，哇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
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公主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
心是温柔节制，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咕噜咕噜，
不要咕咕，
心里咕噜，
不要你咕咕，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咕噜咕噜，
不要咕咕，
心里咕噜，
不要你咕咕，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进行
好，小朋友，我们吃完了炸鸡咯。花儿姐姐呢在休闲观光时间介绍韩流这本好书啊。那我们继续呢来讲到他们另外一个文化叫喝酒。那在这本书当中呢，题目叫做喝得痛快啊，醉在水果烧酒里啊。那还呢跟这个水果两个字呢并在了一起啊，就是想要让大家不要对酒这样的观念呢是这么的一个恶劣哈。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喝个痛快醉在水酒烧酒里面的内容。一日跟韩国友人基金约会吃烤肉，滴酒不沾的他竟然对当时广受欢迎的水果烧酒感到了兴趣。一般的水果烧酒在韩国的酒吧都可以喝得到，只不过酒商呢把原本店内现调的水果烧酒大约呢是15,000韩元，折合新台币大约是375块，改装成了比较便宜的绿色玻璃瓶。在2015年上半年，这种瓶装水果烧酒还限于各大烤肉店的酒醋贩卖，人们想要尝鲜呢是非得来到烤肉店呢消费不可。当天的基金他点了一瓶风靡一时的水果烧酒，他倒满了杯，用嘴唇呢轻触了烧酒杯一口，尝了尝滋味，这是我认识他近3年来首次看到他喝酒。韩国人爱喝酒是众所皆知，世界闻名。根据数据指出，韩国有名的烧酒海特蒸露等这些呢蒸馏酒精类的饮料，早在2012年就已经贩售到其他60个国家，创下了2兆3400亿韩元，约新台币585亿元的一个销售额，销售量呢是世界第一。而且根据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所公布的2018年全球酒精与健康状况的报告提到了韩国人在2015到2017年之间，每个人平均的酒精摄取量呢是10.3升，那么位在呢亚洲国家的前段班，而到了2022年又上升了10.9升，逐年的增加。在一韩国媒体的报道，竟然指出韩国人适当而且呢有益健康的饮酒量是1天2瓶的啤酒，相比台湾的卫生福利部所发表每天饮酒的酒量标准量呢，男性是不超过508毫升，女性则是不超过254毫升，都是啤酒。那么韩国饮酒之风呢是远胜于台湾。然而即使摆脱上述了硬邦邦的客观数据，从韩国人日常呢所去的酒吧来观察，就足见于他们的喝酒风气之盛。韩国的酒物美价廉，而酒精浓度17.5%以上的绿色玻璃瓶烧酒，一瓶呢，它的售价只有1200韩元，大约于新台币的30块出头。而除了玻璃瓶烧酒之外，超市里面也贩售了宝特瓶、随身瓶这些各款的烧酒。而风行的3:7的韩式烧啤喝法，台湾人也并不陌生。另外，当地的小米酒一瓶呢，只需要1500韩元。再加上韩流的助阵，大力的向国际推广了韩国的酒类，如2013年来自星星的你剧里面
炸鸡配啤酒，下雪天好想喝杯酒来配炸鸡，就一举打开了全球的酒类市场。有趣的是，韩国人喝酒的风俗多样，如人们喜欢在烤肉店喝烧酒，下雨天吃煎饼配小米酒等。外人想要融入韩国社会，也得先习惯他们频繁的续摊文化。酒在韩国社会占了重要的地位，从正面而说，上班族下班之后会小酌一下放松心情，都能够促进同事之间的感情，有益于身心跟人际关系。而行比至此呢，我想到了一桩趣事。我年少的时候呢，从事了口译工作，曾经在会场里面听到了不通韩语的台湾朋友说，只要跟韩国人一开喝，到最后就算你讲台语他们也听得懂，而且韩国人也会跟你回起台语，足见了酒还有助于台韩双方的国际沟通呢。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酒的负面效果，如果日常生活太依赖酒精，诸如帮助睡眠乃至于谈生意应酬都非酒不可，不仅使人怀疑韩国的社会是否酒精浓度超标了呢。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被指示着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想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Yeah.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呢还是跟小朋友分享《寒流》这本书啊。的确，其实酒精呢会有负面的一个效果，像我们常会听到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不开车嘛，哈，很重要哦。所以呢其实喝酒呢一定要指定驾驶，还有朋友来接送，或者是搭乘这个计程车，还有大众运输工具哦，绝对不能够在酒后驾车，这样呢才能够去确保自身以及他人的安全，平平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所以呢花儿姐姐啊要鼓励小朋友哦，其实如果呢好你从小就养成喝酒的习惯哈，是非常不好的哈，但是永远要记得在喝酒之后绝对不能够开车，而开车绝对不喝酒的原则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